好，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哈，天上的父，是啊，你是世界的真光啊，你是天上地下的主宰。将来有一天，万国万民都要聚集在你的宝座的面前，齐声的赞美啊，不断的歌唱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在地上何等的盼望那一天早日的到来。那福音传遍全地的时候，你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这个民族万国万民的回归，主啊，那一日要彻底的实现，因为只有回归到主耶稣基督的里面，回归到你的面前，才是真正的盼望。你是世界的真光啊！我们感谢赞美主啊！今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啊，不是凭着眼见啊，借着你的圣灵的引导，可以行走在光中啊，借着你的话语的光照，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啊，照明我们每一天行路的方向。行路的路程，主，我们就凭着信心来跟随啊，主啊，是大有盼望的，求你把那个喜乐、行路的力量啊、智慧都多多的加给我们啊，让我们凭着信心，每天欢欢喜喜的跟随你行走这一条的天路，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啊，今天我们读呢是，49章的23节到39节。那这一段里面提到很多的国家，很多的地名哈，在23节的时候就提到三个城市的名字哈。我们借着这个地图来看哈，第一个大马色在这里哈，圆圈的地方，然后哈马靠北边了哈，再往北去，雅尔巴啊在北边。那这三个城市呢是属于一个国家，就是亚兰国。那大马色应该是亚兰国的首都。所以23节到27节是讲给亚兰国的信息啊。接下来讲基达，基达是在这里啊，在你看摩亚亚门的在东边，那主要是今天的这个阿拉伯人当初居住的地方，他们游牧民族哈，在一大片的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旷野里面啊，支搭帐篷啊，这个过着游牧的生活哈，那被称为东方的民族啊。夏所的诸国，那夏所在约书亚记里面有提到，是在以色列的北边，在加利利湖的附近啊，那属于迦南人的一部分哈、啊。但这里面所讲的夏所应该不是这里，应该是指基达附近哈、啊，在阿拉伯旷野当中居住的一些的小国，因为这里所描述的哈、啊。他们应该是游牧民族，所以跟约书亚刚进迦南记然后打败灭掉的那些的北方的小国哈，应该不是指一个哈，应该是基达这个附近的地方哈，跟基达很靠近哈，所以从28节到33节哈，这段是把基达和夏所这些游牧民族放在一起来讲。最后一个他提到以兰更远了，这个很远，大家看这个。巴比伦在这里啊，巴比伦在这里，所以以兰是在巴比伦更东边的地方。那这个民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城叫苏珊城啊，在这里。所以一提到苏珊，大家就知道哈、啊，这个是后来啊灭掉巴比伦的这个啊马代波斯国的首都啊，在这里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哈、啊，就是在第38节。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这个耶利米书啊，早在这个时候啊，以色列国刚刚被巴比伦灭，那时候巴比伦正是鼎盛的时间呢。那他的应许就是，其实讲到巴比伦被灭以后，马代波斯国兴起哈、啊，神要在马代波斯国中哈、啊，借着古列王灭掉其他的国家。然后使这个以色列人归回哈、啊，都是在这里发出的命令啊。看似古列王在发命做宝座，但实际上神说什么？神说我在这里设立宝座哈、啊，所以他们做的都是神让他们做的哈、啊。所以这个从这个图里面大家就看到哈、啊，这一章的后面这一半部分的这个预言呢，涉及到许多的民族和国家哈、啊，好像越来越远啊，从这个北边的亚兰国。到这个阿拉伯旷野中的基达阿拉伯这个民族， 又到将来会要兴起的马代波斯这个国度。所以让我们看到哈，上帝的这个掌权呢，掌管万国万民啊，是那这样的话，让当时哈被掳中的以色列人读到哈，是要鼓励他们，带给他们盼望哈，将来余剩的民啊，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也包括万国万民的人啊，他们会回归啊。在今天我们就知道哈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这个福音借着福音的展开，借着教会的建立哈，这件事情正在实现。而且将来在神的宝座面前啊，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他啊。那我们读这个对神对万国所发出的信息的时候啊，请大家来思考啊，跟我们今天如何联系在一起啊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啊，你去读这里面啊，各个提到的国家里面都有他自己的长处，自己引以为自豪的啊。今天我们在美国也好，我们当初在大陆也好，都有一些好像以自己民族为骄傲的东西啊，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地方，如果他们离开神啊，以这些东西为他们的依靠的时候，将来这些东西都要受审判的。你想想看哈，如果今天上帝要对美国这个国家啊，对台湾、对中国大陆哈、对香港，如果要发布讲一些话的话，他会讲什么话呢？啊，在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到三方面的信息哈。第一方面，神是全地的主宰啊，不管在哪里的民族哈，都在神的掌权之下。哪怕以兰，今天讲的那是最东边的了，在巴比伦还要往东走那个地方哈，也没有逃脱哈，上帝的最终的审判哈会临到他们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给万国万邦的哈，借着耶利米，之前的以赛亚先知，之后的以西结先知哈，都有对万国万邦周围这些民族所发出的这个先知性的预言啊，那到了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前更清楚了哈，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，所以上帝的心意是在万国万民当中哈，都有一些蒙恩的人啊，余剩的人最后可以回归到主的面前哈。那第三个呢，我们看就是说各个民族的强项。当他们离开神以后，以这些东西为依靠、为骄傲的时候呢，他们最终要被审判。正是他们所领受的上帝给他们的福气那一部分呢，反倒成为他们的咒诅啊。讲到这个大马色哈，就是亚兰国的时候，27节哈，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起，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啊。亚兰人的宫殿建得很漂亮啊，大家知道这个。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，要从这个黎巴嫩那边去取这个香柏树啊，他们那个地方特别出这个上好的木材，所以一定是哈，他们自己的宫殿呢建的是很漂亮。但是呢，当他们离开神，不敬拜真神的时候，那这些东西最后会化为灰烬啊，借着巴比伦的手啊，这些东西都会被烧毁的。好。这些游牧民族呢，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啊？29节，他们的帐篷和羊群都要夺去，将幔子和一切器皿，并骆驼为自己掳去啊！他们的生活过得好像自由自在的啊，哪里有草啊，哪里有这个适合牧养羊群的地方，他们就去啊，到处去行走。其实这些都是上帝给他们的福气。但是呢，当他们以这些为他们自己的依靠的时候呢，那他们最终呢要受到神的惩罚啊。31节，耶和华说，加勒底人呢起来，上安逸无虑的居民那里去，他们是无门无栓独自居住的啊。为什么无门无栓？他们住的是帐篷啊，不需要门栓啊。32节啊，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，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掠物。我必将剃周围头发的人分散四方，使灾殃从四面临到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啊。这个周围剃掉头发的，这是这些游牧民族的特征特点啊。那以兰人呢，他们引以为自豪的是什么？就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啊，他们的弓，他们做弓箭做得特别好啊，他们的这个战士非常的善于打仗。35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 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，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，啊，他们的力量，啊，他们的 might 好像是从他们这个军事的设备、军事的力量、弓箭上面发出来的，啊，那这些东西反倒最终受到上帝的审判，啊，就像我们前面读的这个以东人以他们的地势，亚兰人以他们的财宝，啊，摩亚人以他们自己所做的、他们所拥有的，啊，这些其实都是神给他们的福气、给他们的赐福，但是他们把神的赐福转变成偶像而崇拜，啊，以此为骄傲，以此为他们的依靠，那这些最终都是靠不住的，啊，那最终他们的回归只有回归到神的面前，啊，所以这是今天神也给我们的提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很多的福气，啊，但是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定睛在神给我们的福气上面，无论是我们的蒙福的生活、安逸的生活、我们的健康、我们 physical 的力量，还是我们的智慧、学位，啊，甚至包括我们的属灵恩赐，啊，那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福气，是好的，但是好的东西里面也藏着这个危机，如果我们的眼睛只定睛在这些好的事情上，去忘记去依靠神的话，那这些东西反倒不能带给我们福气，啊，带给我们的是审判，啊，
我们读耶利米书读到现在为止，啊，从第一章到四十五章，我们大部分都是看到神对，神的选民，特别是犹大国，他们的因为犯罪受到审判，占了很大的篇幅。在读新约，我们就知道说神是公义的，但是他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。然后我们从四十六章开始，哎，就读到今天是九个国家了。从埃及、腓力士、亚门、摩押，昨天读到亚门跟以东，那今天就读到大马色、基达、夏索还有以兰。刚刚牧师也讲了，我们明天读到巴比伦也要受神审判，所以真的让我们看见神他不单单是以色列耶和华的神国的神，而且天下万国哪一个国家都在他的手里面，即使他们不知道。这一章一开头讲的大马色其实跟这个以色列有很大的这个渊源，哦，我们记得读以赛亚书的时候，西西家作王的时候，那时候 就有大马色这个国家，亚兰的国家出现了。结果他说，你们靠耶和华神也想来抵挡我吗？哦，西拿基利，我想起来了，西拿基利，那时候就提到大马色的哈马跟亚尔巴，所以这两个地方其实跟历史很有渊源的。但是在四十九章这里，神就借着巴比伦王的军力来攻打大马色，讲到他们这些人呢，啊，说海上有忧愁，不得平静，就讲他们的心情像海的波浪一样，他们澎湃汹涌，因为心里面慌了，没有办法平静了，因为那国太强了。然后他说大马色就发软，转身就逃跑了。二十四节，可能根本 都没有抵抗就跑了。神为什么要惩罚大马色？一定有他的原因。在这一章里面没有讲特别的为什么，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，二十七节说，这是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说的，是他许可的，他让巴比伦王来攻击大马色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基达跟夏索，刚刚牧师提到他们的位置，啊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是亚拉伯沙漠那一带的民族，哎，他们也受罚了，基本上可能也是不敬拜神，然后骄傲。特别这边夏索这边就提到说，刚刚牧师说他们这无门无栓，自以为很安逸了，但是他们的羊群骆驼必成为掠物，他们的牲畜必成为掳物，而且这边说将剃周边头发的人，就是他们拜假神的一个习俗，要分散四方。 再样从四围临到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又来了，耶和华说的，是外邦人他们拜假神，他们以他们所拥有的在那边骄傲。三十五节说，下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，永远凄凉，无人住在那里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。然后讲到以兰，以兰刚刚牧师也提到，他们是以那个弓箭啊，弓箭最有名的，他们说这是为首的权力，但是神用四面八方来攻击他，用风来攻击他，他们分散。这边用很多形容词啊，啊，折断是在三十五节，分散四方三十六节，然后他们在神面前惊惶三十七节，然后他们有烈怒临到他们，追杀他们，将他们灭尽。哇，讲了一大堆啊！神为什么这么对待以色列周边的国家？我们读到现在为止看到，从他的南部摩亚以东，一直到西边的腓力士，今天我们读到北边的大马色，一直到东边的沙漠地带基达大索，到更远更远东边，在巴比伦以东的以兰，全部讲到了。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刚刚牧师讲的，他是天下万国的神啊，即使你不敬拜他，你也在他的管辖之内。而且 神是他的公义遍及全地，他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我们要知道每一个人甚至每一个国家都在他的主权之下。我们有信，就是在有生之年信了耶稣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。圣经上说我们是他的儿子啊，我们有儿子的名分，这么多么荣耀的事情啊！我们可能大家不觉得我们有多么的祝福，多么的荣耀。当那一天来的时候，这个耶稣是长子啊，他要带领所有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非常尊贵，神是公义的，神知道我们悔改信耶稣，他的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行事为人，要知道他是公义的神，我们要行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，将来在审判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对我们的主。
我对这三段的话我觉得很困惑，就是我一开始啊读的时候我就在找他们的罪是什么，他们哪些地方犯罪得罪了神，好像找来找去呢没有明显的说明，像在前几章前几段对其他国家的这样子明说，但是呢找不到以后呢，我就感觉到这个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都在罪人的范列之内，各个国家不相同，但是在神眼里面都是敌对神的一些人，所以这一点呢我就觉得神很公义，不会说因为你这个国家很小，你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去侵犯别人或者是做了什么特别坏的事情，但是呢你不认识神，你将来都要回归，必须要回到这个神面前，所以我就是这样看的。对于大马色亚兰国，我觉得我们都记得很有名的一件事，就是亚兰国一直打以色列，他们还俘虏了以色列的女子到他们国去做奴仆，他们的这个元帅乃曼得了大麻风，最后呢是这个小女子给他建议要到以色列来求医治，那个时候是以利沙的时候，这个印象大家都很熟悉。这个乃曼呢看来是真悔改了，他说他以后不能拜假神了，但是呢看来对于整个国家的影响不大，所以整个国家还是在那种拜假神忘记真神的一种这种生活之中。这个二十五节，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竟被抛弃了呢？ 这是说的大马色。大马色这个城呢，在很古老的时候可能就比较繁华啊，大家在那里击鼓跳舞，好像很快乐的这么一个无忧无虑的一个城市。但是在神眼里头看，他还是要受处罚的。还有一个就是便哈达的宫殿要被火着起。这个便哈达是亚兰的一个王，他所建立一个便哈达宫殿。当时的话呢，在古的时候，他们是经常来侵犯以色列人的，所以神都记起，你犯了罪，都有账在那儿放着。这是我看到的大马色。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思想，就是小时候读的那个什么，阿拉伯的神话中间，这个大马士革也是一个在那个神话童话中间，什么神灯啊这些里头的一个城市。可见呢，它在很古老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无忧无虑的过自己的生活，以为自己为大。关于基达和夏所，我知道的真是不多。这里提到他们是无忧无虑、无门栓的，这个独自居住的地方，这儿就可以看来就好像是他们是不管别人，反正自己游牧民族嘛，走来走去，好像与人没有什么关系。但是呢，你不信靠真神，你以为没有神，神还是知道你。我是这样看的，你们有你们的宗教活法，有你们的生活方式，神还是要管你，因为你没有认识真神，造天地的主宰。所以我就是看到这一点，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去侵犯别人，你只要不认识神，神最后都还是要把你处理，使你能够真正认识真神。我奇怪的是什么呢？以兰的最后两节，就是38节，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，从那里除灭君王和首领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到末后，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对于这两节，我昨天晚上跟长华都在讨论，这个神的宝座怎么会设到以兰去了？以兰是在巴比伦的东边，是现在伊朗的地方，从来没听说过神要把宝座设在那儿。但是呢，我后来又想，巴比伦国这个侵犯以色列是做了神的工具，神将来在那个地方，在以兰那个地方设立他的宝座，是要审判这些君王和国家。到了末世的时候，圣经上记北方王要联合北方的这些国家一起来攻打这个以色列，神绝对不会放过，要审判。是不是那个时候要在以兰设宝座，不知道。但是更奇怪的呢，我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，在这一章里面谈到两个国家的人要归回。一个呢，就是第六节，我要使亚门，最后后来我要使亚门人归回。再有就是第39节，要使以兰人归回。所以这些国家谈到的这些国家的话呢，现在是三个国家，一个亚门，一个这个摩亚，一个以兰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就选了这三个这个族的人类能够归回，其他的呢，或者是灭绝干净，或者是分散四方，最后好像都不见了，到底是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只有神知道。我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得到解答，我不知道其他的弟兄姊妹对这个问题什么看法。
我想分享一下，我也正在看这个第38节说， 不要在以兰是我的宝座。刚才不是牧师讲了，后来以兰成了那个马代波斯的首都了吗？是不是就是神要通过马代波斯要释放神的子民，因为神的权柄掌握在那地方。但是后来马代波斯呢，后来又被希腊国给灭了，但是神说还要使马代波斯再归回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预言到更末后的时代了。
这里讲到末后啊，39节说到末后啊，这些都是遥指将来啊，将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啊，神的国度在地上掌权1000年的时代啊。38节哈、啊，把那个苏珊城的位置哈、找到，苏珊城到后来就成了马代波斯国的这个首都。没有明确讲古列王下诏的时候在什么地方，但很有可能是在苏珊城，对吧？这些事情连在一起哈、我们就会了解耶利米是在这里发言啊，将来巴比伦之后要发生的事情啊。这是38节，那39节是指的更远的时候了，要到末后了啊。所以这些呢，都藏着将来福音啊，要传遍地极，万国万民都归向主的这个信息都在里面。嗯。